想要在同一个平台交易多种商品吗？还是作为新手不知道如何入门呢？ MyTrade 提供了指数、美股、黄金、加密货币、外汇等商品的差价合约交易，点差低还不需要手续费，让你可以交易全球多元资产。另外，平台给新手提供了免费的日内、短期、中期交易策略，还有每日的策略报告汇集当天的市场总结，帮助你在交易决策上更顺利，更贴近市场变化。
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 MyTrade GPT 功能，会总结最近24到36小时的新闻资讯，汇整成一篇文章，可以更有效率、更快反应市场。MyTrade 也另外提供5万美元的模拟交易金额度，让新手可以直接模拟学习交易哦。对差价合约有兴趣的学伴，可以先注册模拟账户使用看看，注册连结就在节目资讯栏里喽。
Hello， 我是 Cindy。
我是 Shirley，
欢迎回到理财学霸，和我们一起累积理财小知识，
扩大财务舒适圈。在台湾有超过1000万人都是劳保的被保险人，相信在听节目的学伴大多数应该都有保劳保吧。每个月的薪资单上都会被扣除几百到上千元的保费，你有好好了解它可以给你什么保障吗？今天就和我们一起来了解劳保的给付项目，和你退休之后可以领到的劳保老年年金、劳工退休金怎么计算吧。那今天我们主要在讲劳保的普通事故保险和劳工退休金，但其实劳保还有职业灾害保险和就业保险这两大块哦。那这两大块就先保留，改天有机会再说明。那哪些人需要保劳保呢？如果是员工五人以上的公司的话，公司就必须要成立投保单位替员工加保哦。那如果是员工未满五人的公司，其实是没有强制要帮员工投保劳保的。但是不论有没有要成立投保单位，公司都还是需要帮员工投保健保、就业保险，还有提拨 6% 的劳退哦。那雇主本人呢，他可以选择和员工一起投保，但这并不是强制性的。那如果是员工零人，也就是只有老板没有员工的情况的时候，公司是没有办法成立投保单位的，但是老板本人他可以选择去职业工会加保，或者是成为其他公司的受雇员工一起投保劳保哦。那如果公司应该要帮员工投保劳保，但是却没有保的话，会被处以4倍的罚锾哦。
那像工作了几年，缴了那么多的保费，有没有好好的了解过劳保到底有哪一些保障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介绍劳保到底有哪一些给付项目。那就先从生育给付开始。生育给付它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育婴假不太一样，因为育婴假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都可以请假，可是生育给付就是只有女性劳工可以请领的哦。那他这个生育给付可以领到多少钱呢？基本上简单说就是可以领到2个月的薪水。那这个薪水的话是看你前6个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资来计算。那如果你是只生一胎的话，就是领60天。可是如果你是生双胞胎或者是三胞胎的话，那你就可以拿到120天，甚至是180天的薪水哦。目前劳保的投保集聚最高是45,800元嘛，可以请领到的生育给付就会是91,600元哦。那劳保可以给付的第二个项目是伤病给付。如果你遇到普通伤害或是疾病，导致你需要住院治疗，不能够工作，也不能拿到薪水的话呢，从你不能工作的第4天开始，就可以申请这个劳保的伤病给付咯。至于这个伤病给付可以领多少钱呢？它是从你住院第4天开始计算，它是按日给付的。那至于它可以拿到多少钱，它会去看你前6个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资的 50% 来按日给付给你，相等于你住院1天可以拿到半天的薪水这样子。那这个伤病给付它是每半个月给付一次，可以请领到6个月哦。但如果你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其实你的劳保年资已经满1年了，那就可以 再增加6个月，也就是说最多伤病给付可以合进请领总共1年。那也要记得你必须要在5年之内去请领，不然你这个权利就消失咯。像是之前 COVID 比较严重的时候，蛮多人都需要隔离，也会让我们身体状况不好，让我们不能工作嘛。那那时候确诊 COVID 需要隔离让你不能工作的第4天开始，也可以去计算并且请领这个劳保的伤病给付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领到这个伤病给付呢？但如果你是像我跟 Shelly 一样可以居家上班，或者是虽然得 COVID 请了病假但还是可以领到薪水的话呢，就没有办法申请劳保的伤病给付咯。
那下一项劳保的重要给付就是失能给付。失能给付有分成失能年金和失能一次金，各自的请领资格不太一样，给付标准和请领资格都可以从我们部落格文字稿上面的连结去劳动部的网站查看更多的细节。那这边想跟学伴分享的重点就是，我从李博峰老师的小资族保险的第一堂入门课，这堂之前就已经推荐过的课程里面有听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商业保险不能申请的失能情况，或许在劳保是有机会获得给付的。因为商业保险的失能等级表目前是分成11级79项，而劳保它是分成15级221项。那也因为劳保的保障是比较广泛的，保费又比较便宜，所以也推荐即使是前面说的雇主啊、自雇者这样子的非强制投保的对象，都可以自愿加保劳保哦。那下一项重要的给付就是老年给付，也就是大家常常讨论到的劳保老年年金，那个传说中好像随时都会破产的退休金，这就是属于老年给付的范围，那后续会有详细的说明。那最后一个重要的给付就是死亡给付。那死亡给付有分成本人死亡给付和家属死亡给付。本人给付的话有分成丧葬津贴、还有遗嘱津贴或者是遗嘱年金。那如果是家属死亡给付的话，是必须要是被保险人的父母、配偶或者是子女死亡的时候可以请领丧葬津贴。那简单说一下请领的标准，一样是用事情发生前6个月的被保险人平均月投保薪资去计算。如果是父母或者是配偶死亡的话是给付3个月，年满12岁的子女死亡的话是给付2.5个月，如果是未满12岁的子女死亡的话是给付1.5个月。
那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劳保的给付项目，很多的请领金额都是用平均月投保薪资计算出来的。大家知道自己劳保的月投保薪资是多少吗？很有可能是跟你的月薪不一样的哦。如果你的薪资单上面有一个劳保的自付额的话，你拿这个金额来跟我们部落格上面的劳保投保薪资分级表做对照，你就可以从这张表看你的员工自付额是多少钱，来去对应到你的月投保薪资是多少钱哦。那目前劳保如果月投保薪资是27470的话，员工的自付额大约是659元。那如果投保薪资是最高级距45800的话，员工自付额是1100元。那这样子就可以大概知道老板到底每个月帮你投保劳保的这个投保薪资是多少钱，到底有没有比你的月薪来的低呢？假设你的月薪是高于45800元的话，这个投保薪资最高也只会是45800元哦。劳保的保费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它其实是透过月投保薪资乘上一个保险费率计算出来的。那目前保险费率劳保的部分费率是 11%， 旧保的部分费率是 1%， 所以加起来是 12%。 那如果我们用月投保薪资45800乘上 12% 来去计算，好像员工的部分也没有负担那么多。这是因为如果你是一般劳工的话呢，你只需要负担 20%， 老板需要帮你付 70%， 而政府会负担 10%、哦、所以假设你的月投保薪资是45800的话，你只需要付1100元，但是你的老板却要帮你支付3848元哦。
接下来就来聊聊很多学伴一定也都关心的劳保老年给付怎么计算，这笔钱你什么时候可以领，可以领到多少呢？ 劳保的老年给付有分成三种哦，第一种就是每个月都可以领的老年年金，第二种就是老年一次金，第三种就是一次请领老年给付。那如果是老年年金的话，什么时候可以领呢？第一种条件是年满65岁，而且保险年资合计满15年，就可以申请离职退保来请领这个老年年金哦。那如果你身边有亲戚朋友是民国50年以前出生的话，就有机会提早请领哦，最多可以提前到60岁领。那第二种有机会比较年轻就请领这个老年年金的条件，就是担任具有危险、坚强体力等特殊性质的工作，合计满15年，而且年满55岁的话，就可以办理离职退保，请领老年年金。那有哪些工作符合呢？像是高压室内作业、潜水作业这样的工作就有符合这个条件哦。那第三种可以请领老年年金的情况，就是你的劳保年资未满15年，可是你合并国民年金、保险年资加在一起有满15年的话，一样可以在年满65岁的时候选择请领劳保老年年金哦。那这个老年年金可以领到多少钱呢？计算公式有两种会从优给付给你。第一种算法就是平均月投保薪资积聚乘以你的年资，再乘以 0.775%， 再加上3000。那第二种计算方式就是平均月投保薪资积聚再乘以你的年资，再乘以 1.55%。 那这个平均月投保薪资怎么计算呢？因为你的年资可能长达15年、20年、30年嘛，很有可能不是每一年的积聚都是一样的嘛，它会取你最高的60个月的月投保薪资来平均计算哦。除非你参加这个保险未满5年，就会按照你实际的投保年资的平均月投保薪资来计算。所以说如果你的月薪有达到45800以上，有达到这个最高集聚，不管你薪水在往上加多少，你需要缴纳的劳保保费和你到时候可以请领的年金都不会再增加咯。那我们就来算看看，如果你的平均月投保薪资有达到45800，在不同工作年资的情况下，你每个月可以领到多少年金哦。如果你是那种40岁以前就成功退休的 FIRE 族，你的年资只有15年的话呢，那算下来你可以领到的年金每个月是10649元。那如果你的年资有达到20年，算下来就可以领到14000多元。如果年资达到30年，算下来就可以领到21000多元。那如果你是那种大学毕业之后几乎没有休息，一路工作到65岁的人，你的年资加起来有40年的话，那你就可以领到28000多元哦。
那老年给付的第二种给付方式是老年一次金。这个老年一次金，假设你已经满65岁，想要办理离职退保，可是你的保险年资还没有满15年的话呢，就一定要用这种老年一次金的方式来请领，而不能用我们上面讲到的月领的方式哦。那它给付的金额是用平均月投保薪资乘上给付的月数来计算的。这边的平均月投保薪资比较特别，它是会按照你的加保期间内挑60个最高的月投保薪资来去平均计算出来。可是如果你参加劳保没有满5年的话呢，它就是会按照你实际投保年资里面的平均月投保薪资去做计算。那当你的保险年资没满1年，它就会发1个月给你，只不过你超过60岁之后的保险年资最多就是用5年去做计算。假设你的保险年资还没有满1年的话，它就是会用实际加保的月数依照比例去做计算。那举例来说，如果你的平均月投保薪资就是最高给付45800元好了，那年资满5年的话呢，你可以领到的这个老年一次金就会是229000元，年资10年的话，你可以领到的 的就会是458,000元哦。那第三种的请领方式跟前面第二种的名字感觉很相似，可是他们的计算方式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哦。第三种方式是一次请领老年给付。那什么人可以用这第三种方式来领老年给付呢？你必须要在民国98年1月1号之前就有劳保的保险年资，而且必须要符合我们下面提到的这些规定，才有办法选择用这第三种方式来请领老年给付哦。那规定有哪些呢？假设你有符合在同一个投保单位参加劳保，年资有满25年才退休的话，或者是你参加劳保年资满25年，年满50岁退休。要不然就是参加劳保年资满15年55岁退休，不然就是参加劳保年资满1年，男性满60岁，女性满55岁退休的话呢，就有办法选择用这第三种方式来请领老年给付。要不然就是你的工作性质是具有危险或是需要坚强体力特殊性质的工作，你工作满5年，年满55岁退休。要不然就是你有转投军工教保险，并且符合保留劳保年资规定才退休的话呢，也可以选择用这第三种方式来请领老年给付。那给付的金额一样是用平均的月投保薪资乘上给付的月数，可是这边平均月投保薪资的计算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哦，它是按照你退保的当月往回推前36个月平均的月投保薪资来做计算。假设你参加这个保险未满3年，就会用你实际投保的年资的平均月投保薪资来做计算。所以这边的平均月投保薪资它并不会自动帮你挑出你参加劳保期间内最高的投保薪资来去做平均计算哦。保险年资的部分一样是每满1年就会发1个月，可是假设你的保险年资已经超过15年了，那超过的部分每1年就会多发2个月，最高以45个月为限。那假设你是超过60岁你还继续工作，那超过60岁之后的保险年资最多是以5年来做计算，那合并跟60岁以前的年资一起一次请领这个老年给付，最高是50个月为限哦。
那这边也来讲一下劳工退休金。劳工退休金很常被跟刚刚讲的老年年金搞混哦，但他们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劳工退休金简称劳退，依据劳退薪资，雇主依法要替劳工额外提拨薪资的 6% 到你的个人退休金专户。那因为这是额外的提拨，所以在我们的薪资单上面是不会有这条扣除项目的哦。因为退休金已经进到你的个人专户了，所以即使你换工作，甚至你不想工作了，这些已经累积起来的退休金都还是一样是属于你的哦。那因为每个人可以领到的劳退都是来自于自己的退休金专户嘛，所以也不会有被别人领完或者是破产的问题哦。那你的劳工退休金是依照你实际每个月提拨的金额累计，还有加上劳退基金的投资绩效影响，所以你没有办法像劳保老年年金一样直接用公式算出来，建议你可以去政府的劳工个人退休金试算表的网站上面试算，或者是你想要确认自己实际已经提缴的退休金和收益的话，也可以去劳保局网站的劳工个人退休金专户查询和试算哦，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累计的金额和每个月入账的明细哦。那这两个网站的连结我们都已经放在部落格文字稿里头了。那我们这边还是来简单的试算一下，假设一样是用薪资45,800，再加上薪资年成长率3%，年资30年，退休的时候平均余命20年，选择月领的话，算下来每个月可以领到13,402元哦。那补充说明一下，刚刚有说劳保的最高给付是45,800，就算你的薪水再更高，也不用缴更高的保费，但是你的老年年金也不会变多。但是劳退这里就不一样的哦，劳退的最高给付是150,000哦，所以在达到150,000之前，都是你薪水越高，老板要提拨的金额就越多，你的退休金也可以累积的越多哦。 到了节目的最后，你应该有注意到吧，我们不断重复平均月投保薪资，因为它是一切给付的基准。那记得有空的时候要去了解自己的薪资单、薪资结构和查询公司有没有帮你保对集聚哦。谢谢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愿意播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在这边也再次邀请你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面帮我们打星留言，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
同时也欢迎你到 Instagram、 LINE 社群搜寻理财学伴，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继续把理财学伴做得更好，也欢迎你分享理财学伴给身边也想一起学习投资理财的朋友哦。
我们的网站上会有文字版的整理，如果想要收藏或是回顾，也欢迎你上去看看。
网址是 moneymate.space， 拼法是 moneymate.space， 也可以从节目的简介中找到网址哦。理财学伴，
我们下次见，拜
拜。
你以前还住在林口的时候，不是都会去阿嬷家吃晚餐，然后还可以带隔天的便当吗？那你现在已经就是没住在林口好一段时间了，你中午是带便当还是在公司附近吃啊？
现在大部分都是跟同事去吃饭，可是因为我妈现在有时候会来就是综合跟我们住，那她也是每天都会煮自己要吃的早餐啊午餐的，所以她有空的时候她就会帮我弄，所以就是偶尔会带便当，但大部分跟同事出去吃。
那你跟同事出去吃的时候，你们是会很常吃一样的，还是是属于那种很喜欢去踩不同的店，然后吃看看各种不同的食物的那种？
我觉得我们其实内湖那边有很多店家可以选择，所以我们是蛮常吃不一样，但是已经蛮常吃，应该是说吃的店已经太多了，所以虽然都是吃不一样，但是大部分都吃过了。那新店的话会有同事去踩雷，但是他们不好吃的话我们也不会去吃，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吃可能十几二十间那些我们常吃的店。
有同事去踩雷这说法好笑，应该说有同事去尝鲜啊，试看看然后看是不是雷，踩雷感觉好像是故意的。
不是，因为他，因为我有个同事，他就是在我们的群组内算是外食担当吗，就是每到了吃饭时间的前15-20分钟，他就会贴说今日我们去哪一间店，然后他会附上 Google 连结，然后呢反正他就是一个我们那种便当组长那种感觉啦，然后我们就会跟着他去我们今天要去吃的店，所以他是非常喜欢尝鲜的人。然后呢他可能会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刻或者是我没跟到的时刻就去吃了某一间店，有可能是就是那一天我没有跟他们去吃午餐啦，反正就是我蛮常听到说我们走过去然后说欸，上次吃的这间不好吃。因为如果好吃的话他就会带我们去啊。
嗯，我觉得我是属于很常吃固定的东西，这一部分是因为想要控制自己的身材，所以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吃我们公司附近的给力盒子，但是因为我们公司是在双连站附近，其实有很多传统市场啊，有非常多的选择，也有很多便当店或各种，因为就在马偕医院旁边嘛，其实那里就是需要在那边吃午餐的人蛮多的，但我就很常去吃固定的，之前都吃给力盒子。然后最近如果你们公司也是在双连附近的话，那有推荐一间叫做金木子的店，它原本是一间很传统的自助餐店，可是它突然就改成一个健康模式了，就是有它的主食有生菜、紫米饭，然后好像一般白饭跟乌龙面可以选，我觉得这几个选择就已经觉得蛮棒的。然后我最近比较觉得特别需要控制，因为过年后嘛，所以我最近常常都选生菜，而且我选择生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哎，哦，好像真的很顺畅。然后呢，然后它的配菜又可以选四样哦，而且四样里面是有那种马铃薯沙拉啊、荷包蛋啊、水煮蛋啊、玉子烧啊、节瓜啊，跟很多花椰菜啊、蔬菜什么，就很多，就弄上去可以漂漂亮亮的海带丝啊、甜椒啊，就你可以把你的便当变得很漂亮。然后主菜又有 鸡腿那吃下去真的是超有饱足感的，就我觉得我已经算是蛮会吃的人了，可是吃到就是最后都会觉得好像真的快吃不下。然后还有青鱼啊、牛腱啊，就各种蛋白质鱼啊什么的可以选。所以呢，自从开始去吃金木子之后，大概我80-90%以上的机会都是去吃金木子。虽然有时候同事会觉得没什么创意，可是去吃都还是觉得超好吃的啊。所以就只是想分享一下。
那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因为我是不太能接受吃同样食物的人。就是如果便当连带两天一样的菜色，也是有可能在我家发生，就可能煮完煮很多，然后就会装满两个便当盒，那我可能就是明天跟后天就要吃一样的东西。可是当这种时候发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好吃，就第二天我就觉得变不好吃。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尽量吃不同的东西。
哦，可是这个金木子其实你是可以在同一间店组合成数十种的便当那种感觉。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选择乌龙面，然后牛肉，然后泡菜跟玉子烧什么的，组合成的便当跟你选择生菜、鸡胸、甜椒、水煮蛋之类的，组合成的便当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也会腻吗？哦，这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如果你选择生菜的话，你有好几种，什么胡麻酱啊、日式啊、巴萨米克啊、凯撒啊，什么这样子生菜酱可以选。然后不管你选择什么主食，最后都还是会有那个佐料。然后我比较常选择的是香松，可是它也有什么辣椒啊、海苔啊什么的，就是不同的调味料可以选。
我不太确定耶，因为它的变化的确是蛮多的，但是又会有让我觉得是吃 Subway 然后只是换不同口味那种换汤不换药的感觉。
可是 Subway 你怎么样就是面包，可是乌龙
面
跟生菜和饭
有分很多种类，
完全不同的东西。没关系啊，反正你也买不到那金木子。那金木子自从它原本改版之前，就是真的门可罗雀，就是还是传统自助餐的时候。然后它现在变成这个模式之后，只要没有在12点马上从公司踏出去，都要排队半小时，就是很热门。
哦，真的哦，
嗯，
如此夯。
而且
你这样宣传一波，会不会又变更夯？
啊，反正它就很夯，要不然我以后都11点半就去买好了。就这样推荐给在双连附近工作的人。